好，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上一次的讲道还是在去年十二月，然后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25年四月份，就是中间有三个月的时间停顿，因为中间发生了我自己也发生了不少事情，所以当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想圣经说的真好，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随着时间的改变，我们的环境和人都会变，真的。我们现在以为想当然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改变都会没有。只有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去年我们关于创世纪的讲道。在进入讲道正式讲到之前，我想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我们当时所强调的圣经的世界观，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圣经的世界观。我希望大家，这个是很简单，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再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这个圣经世界观？因为整个圣经的叙事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写出来的，40多位作者受圣灵的感动，都在这个框架下组成了66卷书。如果我们从头到尾仔细来想，整个圣经66卷书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写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整全的世界观。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才能读得明白，不然我们就觉得都是分开来的书。东边前面卷书，后面卷书，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都有个主题的，他们都在围绕这个框架在写圣经。所以我想，整个圣经的叙事都是在框架上发生，而且圣经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救赎大计。这就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我们人类的历史。弟兄姐妹，记住，这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历史书教导我们。所以请大家把这个世界观牢记在心里，读圣经的时候。我前几次关于创世纪讲到，我想可能大家都不太记得了，就是在11月讲到的时候，我主要是围绕的创世纪2章7节，我们讲的是那个2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上帝当初创造我们，赋予了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受造物的独特属性。我们主要围绕这3点展开的，我们人跟其他受造物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猴子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人有敬拜性，我们人有道德性，我们人有永恒性，猴子是没有。说我们人不是猴子变，我们人是上帝创造，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根本的两个根基，一个是我们相信有神，第二我们相信我们是神创造的。所以我想这是简单的回顾，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就将进入创世纪第二章的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读2章8到17节。创世纪2章8到17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4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名叫底格里，不好意思，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明白真道。神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真的在你面前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啊，也求你保守我的口，让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字。神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神啊，我们恭敬仰望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改变人心，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从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他威震四方，声名远扬。有一天，这位国王从远方征战回来，他走进王宫的时候，人家发现这个国王跟以前不一样，跟在这个国王身后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非常非常邋遢的一个年轻人。然后这个国王就在宝座上坐下来，他当着众人的面宣布，他将收养这位年轻人为他的养子，他将会赐给这个年轻人一片辽阔的土地，派他去管理。然后这个国王就严肃地对这位年轻人说，我现在以国王的身份和你立约，我赐给你 这片土地全是你的，但是只有那座最高的宫殿你不能进去，你只要能守住这个约，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成为我的王子，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王子，因为他现在还是一个乞丐。所以如果你违背了这个约，你就不再是我的养子，我会把你驱逐出我的领地，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此为止。请大家把这个故事记在心里。我想说什么，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一起来查看创世纪二章八到十七节的时候，我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帮助我们理解本段经文关键内容之所在，那就是神和人之间要设立的一个，我们说神和人之间设立的一个约，叫行为之约。我们希望带领大家看到，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行为之约，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着重阐述什么是行为之约，以及这个行为之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在第一章里，我们知道上帝六天创造天地，在最后一天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然后在第二章八到十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设立了伊甸园给亚当，使各样的树在其中生长，并且树上的果子可以做他的食物，让他在那里居住，在那里生活。刚才我们都读到了这段经文，上帝出于他的良善为亚当安排了一切，超乎他的所思所想。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到此就结束，他没有按照自己形象创造了亚当，赐给他伊甸园，然后让他在里面自生自灭，他没有放手让亚当就好，你看我给你安排了一切，下面你自己该干啥干啥。上帝出于他的良善的美意，他不但创造了亚当，他还决定要按照他要以那个按照他形象被造的人建立一个个人性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从二章里面看到上帝他要跟亚当建立一个关系。我们都知道祭品也说过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都在说上帝的超越性，作为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三位一体的上帝和被造的人之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和上帝之间有天壤之别，我们存在着无限的差距和本质的区别。但是创造主上帝他却愿意屈尊降贵，他主动的向亚当彰显他的灵在，而且他还主动要与亚当建立一种就像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就像刚才我在讲到，其实那个讲到一开始的故事并不能代表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富有天下的国王有一天来敲你的门，说的他要跟你成为朋友，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这平等吗？我们会觉得受宠若惊，对不对？一个富有天下的国王主动放下身段去接近一个贫寒人，主动与那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要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就不仅要问 上帝他会怎么做，他会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跟人建立关系。重点就在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要的 经文。这个经文向我们启示，弟兄姐妹，上帝是通过立约的关系，上帝是通过立约的方式和我们人建立关系。让我们一起再来，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Genesis chapter 2 verse 16 to 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虽然在这两节经文里，我们完全没有看到约或者立约这两个字，但是约的基本概念已经在这两节经文里得到了很明显的体验，弟兄姐妹。而且当我们说上帝是通过立约的方式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绝不是仅仅通过这两节经文得出了结论，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从两节经文就得出一个概念，而是通过整本圣经前后一致的启示得出的结论。这包括在以后我们将要看到的上帝与挪亚立约的挪亚之约，大家还有印象吗？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然后最后的新约。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一部关于约的历史启示，可以这样讲，都是在约里上帝跟人发生关系，是上帝与人在一个盟约的关系中的救赎历史。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整本圣经，它都是在约的关系下上帝跟人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创世纪二章六到十六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它所蕴含的这个行为之约，可以说就是将来所有将要出现的神与人之间的盟约，一个最初的雏形和种子已经在这里种下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约，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上帝跟人之间立了一个约。大家知道，从最基本的根本上来说，大家觉得约最起码的一个组成方式是什么？要有甲方和乙方，对不对？那最肯定的，你说约肯定有甲方跟乙方，大家觉得这个约里面甲方和乙方是谁？上帝、亚当，对不对？大家看到没有？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立约的主动方是谁？主动来立约的是谁？是上帝，对不对？而被动的接受方是代表我们全人类的亚当。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是亚当在代表我们跟上帝立约。请大家注意，当我说代表全人类的亚当，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当上帝命令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不但是在跟亚当说，他是在跟全人类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亚当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性的个人跟上帝立约，而是作为全人类的代表，他是人类的第一个祖先，作为全人类的头，以创造主上帝立约。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创造主上帝以代表全人类的人类的祖先，人类的头，首先的亚当，他们之间立了一个约。这位首先的亚当以上帝立了个约，我们就称为行为之约。上帝跟人之间他们关系怎么组成的？是通过约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叫行为之约。上帝通过立约的关系，大家记住，建立了一种像人跟人之间互相沟通的位格性的关系。这是一件让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想象的事情。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不需要我们，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就像一个，大家能不能想象，我们不要想上帝了，一个国王，他需要你吗？你是他王国里万千子民当中的一个，他竟然主动来敲你的门来跟你立约，他根本不需要。弟兄姐妹，这本身立约就是一个恩典，大家要记住，创造主上帝跟我们立约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他根本不需要跟我们立约。而这个约的内容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再来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我们看到， 神与人立约，不像人和人之间一样。我们人好比说，我们这里在座的都有买卖房子的经历，对吧？买房卖房都是平等的，我出钱你给房，大家签了一个平等的协议，那个叫 contract 或者叫 agreement。 我们说的约是叫 covenant， 是不平等的，是一个有权的人跟一个没有丝毫没有权的人订立这种盟约。所以因我们找不出更好的字， 中文只有约，英文很好，英文有个字叫 covenant， 但是还是不能代表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找最接近的词来进行翻译。所以上帝他是以创造主的身份，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不是跟亚当平等的立约，他是以创造万有的创造的身份屈尊降贵，主动与按照他形象被造的人订立盟约。而被造的人面对上帝所颁布的旨意，他只有一个选择。弟兄姐妹，我们订约就是好比说我跟Tammy 立约，我们俩商量一下，我订了条款你同不同意，能不能接受。 Tammy 说我找我律师，这个条款不好划掉。上帝跟人立约，上帝说一不二，上帝说了什么人就必须接受，而且完全的接受。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者，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原因。上帝吩咐我们人做什么，我们人在降主，那就叫悖逆。所以接下来创造主上帝为行为之约就提供了具体的带有约束性的规条。他吩咐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他要求，他为什么要定这个，为什么要定这个规矩，大家知道，他要求 他其实试炼亚当，他要求亚当要开始全心全意的顺服他。如果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将遭受惩罚；如果亚当成功的顺服了上帝的命令，他将会得到奖赏。上帝在这里警告亚当，我们看到的，如果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会得到什么惩罚？死亡。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很羡慕亚当。那个时候人类都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人类只知道概念死到底是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我们现在太明白了，对不对？我们身边的人就在死去，死亡是很可怕的。在后面第三章我们看到，这后面就要发生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人真的是没有，我们人离开上帝真的就完蛋。在后面第三章我们会看到，亚当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他吃了上帝吩咐他不可吃的果子，结果就是罪和死亡，就因着亚当不听上帝的话进到了我们全人类。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你为什么会生病，你的家人为什么会因病去死，死去，都是因为罪的结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罪。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它不是说它是个魔术，大家知道吗？它没有什么超自然的魔力，更不像有些人所想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个毒果，吃了你就会死，不是这样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跟其他树本身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从地里长出来，都是悦人眼目，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做食物。但是只有当上帝吩咐亚当不可吃这棵树上果子的时候，它才被赋予了独特的，我们说象征性的意义。上帝就是要通过这个命令来试炼亚当，让他在吃和不吃之间，他将要做出顺服和不顺服的，我们可以说生死抉择，真的是个生死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称为行为之一的缘故。一切都在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最后成与不成都在乎你亚当怎么会怎么做。如果没有这个盟约，我们就不知道亚当是不是真的顺服上帝，因为在没有这个行为之约之前，亚当就不存在顺服不顺服，因为上帝没有告诉他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但是现在上帝告诉他不可吃，他才有顺服或者拒绝的可能性。而且弟兄姐妹，我们仔细想一想，上帝赐给亚当的是不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不是吧，对不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成千上万的果子当中只有那棵树你不要吃。上帝对亚当的要求真的是低到不能再低了，可以这样讲。不是像我们说的哎呦 上帝，现在我们看到十条诫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罪引起的。我们看到十条诫命，我们说，包括很多基督徒就说，上帝的命令太苛刻了，我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因为你的罪，而不是上帝的命令出了问题，是你的罪出了问题。很多基督徒这个命令我不能，这个命令我达不到，那个命令我可以勉强遵守，但是上帝说你必须全部遵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罪导致我们对上帝的命令产生了抗拒。所以当时上帝赐给的亚当的命令是非常非常好遵守的，他不是严苛的让人无法遵守，就是成千上万棵树当中就那棵树你不要吃，其他树都是你的。这是上帝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是非常充足的，而且充满了恩典。亚当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按照上帝说的话来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要按照上帝说的话来生活，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上帝就是要通过这个行为之约来试炼亚当，同时来建立他跟亚当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一旦违约，我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就会断绝，而且我们会遭受死亡的惩罚。而且人如果遵守神的约，在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你能不能看出，如果在这里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但是上帝同时也在这里隐含了一个另外一层意思，如果人遵守了，亚当遵守了上帝的约，他会得到奖赏。什么奖赏？大家能看出来吗？十六到十七节没有，是不是？在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里没有明确的 指出如果亚当完全遵守上帝的旨意会得到什么奖赏，我们好像看不出来，我们只看到惩罚。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二章九节，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什么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棵树叫生命树。然后在后面三章二十二节，将来我们会讲到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到上亚当犯了罪之后，上帝做了件什么事情？他把亚当夏娃逐出了伊甸园，而且设立基路伯把守什么？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亚当有靠近生命树的机会。最后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里，神的儿女将最终得到生命树的最终的祝福。所以说圣经整本救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圣经放在整个圣经的脉络下来看，我们就会得出更整全的真理。从圣经整本整全的脉络上来看，生命树在创世纪二章中的出现和分别善恶树一样，也是有象征性的意义。生命树的出现给亚当所代表的人类提供了上帝所应许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大家知道生命树代表什么？代表永生。也就是说，如果亚当成功的遵守了上帝所设立的行为之约，他将承受生命树所象征的永生的福分。也就是说，神将永远与亚当同在，而且亚当将在永恒里享受上帝的生命，他将永不失落，他就不可能再犯罪，他永远不会失落，神将永远与亚当同在，这就是上帝给他的祝福，这是在隐藏在这个行为之约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现在我们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主上帝和被造的人之间作为立约的双方，他们签订了一个盟约，行为之约，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上帝在约里面开具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不可侵犯的，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上帝在签约的时候，他也把自己放在约里面。他的约是什么？就是说，亚当，你如果遵守我的命令，我上帝 guarantee 我会把永生给你，我永远与你同在，我再也不会离开你，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说，亚当，如果你违背我的命令，我就不会再和你同在，而且你会面临死亡的惩罚。所以弟兄姐妹，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虽然没有明确说，我们从来没看到约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两节经文包含了一个约所具备的全部的要素，都在约里面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再重申一点，创造主上帝他选择以立约的方式跟我们被造的人建立关系，而这个约就是最初的形式。这个约最初的形式就是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里体现出来，我们把它叫做行为之约。 那下面我们讲到现在，我们不得不提个问题，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这个古老的行为之约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你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只继续深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涵盖所有的关于行为之约的意义，它涉及到上帝救恩的各个方面。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不明白行为之约，我们就不会明白基督耶稣的救赎，真的，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基督信仰才是人世间唯一的真理。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接触过佛教，接触过印度教，接触过伊斯兰教，不管你接触了什么教，这些教依然活在这里面，他们想靠自己救自己。大家知道我的意思，所有的人间宗教都在行为之约里，他们走了一条绝路，因为这个约已经失败了，在亚当里已经失败了。下面我会讲，所以我们要从行为之约里，我们看到为什么基督信仰才是人类我们唯一的盼望，为什么基督耶稣这么宝贵，为什么刚才我们唱那首歌我宁愿有耶稣，为什么。我今天通过两点来说明行为之约对我们的意义。第一点，上帝是通过约的方式跟我们人类建立关系。大家请记住，上帝他不是通过别的方式跟我们建立关系，他是通过约的方式。约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是牢不可破的。如果我们把上帝想象成一个伟大的君王，他要在地上拓展他的国度，他会怎样治理他的国王，他的王国？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是通过约的方式来治理他的国度。当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全地的时候，他是通过圣约的形式来确立上帝国度的管理条款，可以这样讲，和制度。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圣经被称作什么？旧约和新约。大家知道为什么？一个约，圣经就是一本约，是上帝跟我们人类立的约。大家知道，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把圣经称作 Old Testament 和 New Testament， 或者叫旧约和新约。大家明白了，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他没有通过任何的方式，这是上帝的智慧，他通过约来创立关系。我上一次听 我跟大家两分钟、也不说题外话，我上次听一段美国历史，一个人讲美国历史讲得非常好，然后他提了个问题，他说他百思不得其解。大家知道五月八号是一批清教徒住在，大家知道美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五月八号，大家知道那个历史吗？一批大概是四十几个清教徒住在，乘坐五月八号漂洋过海，从英国逃到美国，建立一个殖民地，然后美国才慢慢开始发展的。五月八号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事件。那个讲历史人在里面提了个问题，他说他实在想不明白，你知道那批清教徒坐了一艘破船漂洋过海三个月到了美国，他们没有下船。他说如果换了我们中国人，早是呼天喊地的下船了，那个船上全是人拉的屎拉的尿，非常恶劣又潮湿，那些清教徒没有急着下船，他们你知道他们在船上干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船上立了一个约，他们在船上签了一个约，清教徒签了一个约，说我们下船之后我们准备怎样来开展这片土地。那个人说他实在想 他说这些人不是人。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了很多，他说这批清教徒不是人，我们人类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他说他想不出为什么这批清教徒会在船上立约，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圣经，这批人是真正知道圣经的人，他们知道上帝永远是通过约的方式跟人建立关系，所以人和人之间都要通过约的方式来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的法律这些都是上帝约的雏形，大家知道吗？我们人类所有的智慧都从圣经出来，我们人类不知道而已。所以约是上帝创造的，通过约来管理，通过约来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中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我们都说民主什么，这些法律都是在圣经，都是按照上帝心被造的人残缺的智慧想出来，但他们以为是自己的智慧，但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整本圣经的主题，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叫旧约和新约，就是因为上帝通过约跟我们建立关系。 所以在行为之约当中，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亚当跟人类立约，而行为之约就成为后面所有圣约的基础。我们以后在第九章，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讲到第九章，我们看到挪亚之约，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到出埃及看到摩西之约，我们到撒母耳记下看到大卫之约，然后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要与他的子民建立什么新约，然后在四福音书里，真正的约的，我们说约一直在讲约就是基督，真正的约的主人出来了，终于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耶稣是多么多么的伟大，我们认识基督耶稣是多么多么的有福，所有的约都在道成肉身的基督上得到了最完美的成全。所以创造主上帝他就是通过圣约的方式向所有在基督里人守约施慈爱。弟兄姐妹，我想再告诉大家，提醒大家，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有名字的，这个名字就是什么，就是约。上帝就是通过约的方式来爱我们。我们以后读到圣经，我们说上帝是守约是慈爱，守约是慈爱，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上帝他是不会变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约里面上帝是不变的，上帝说爱我们他会爱到底的，变的是谁？变的是我们这些不靠谱的人。我跟你说，我们人是 不行的，我们人是靠不住的。在这个约里面，上帝知道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尘土，我们这些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依然跟我们立了约。这就叫恩典，这就叫上帝的爱。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新来这个人一塌糊涂，你会跟他签约吗？让他当你的员工吗？你躲他还来不及，对不对？上帝说来，我知道你会制造麻烦，甚至让我破产，我依然爱你。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立的约。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不要去以心理学的方式去随便来讲上帝的爱，那是没用的。我们要通过上帝的方式，约的方式来想上帝的爱。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信主就是信了。当你信的时候，我们一信主，我们就进到约里面去了，上帝就跟你发生关系了，你想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真心信上帝的，你是逃不掉的，上帝一定会抓住你，不管你走多远，上帝都把你拽回来。因为他是不会抛弃，他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上帝，他跟你立了约，他一定把你拯救到底，把你不管怎么样，把你用各样用你的环境身边的人不断的削磨你，让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鼓励大家，我们要有我说的叫圣约思维，我们一定要有圣约思维。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我真的恳求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活得太随便。特别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是信神的，你要有约的思维，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能太随便，不能随便，而且是一定要去思想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去遵守，我们要培养这个圣约思维，我们才会严肃地对待我们的信仰。我很怕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哎呀，这个教会好，这个教会接地气啊，这个教会灵活啊，这个教会包容啊。当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教会的一个反讽。那我们成了什么了？我们教会就成了个社会俱乐部了。来教会，我希望弟兄姐妹是严肃地对待我们的信仰，而不是很随便地对待我们的信仰。把上帝当做一个圣诞老人，随便他就不把他当回事。我们要有严肃的圣约思维来过我们的基督的生活。弟兄姐妹，你怎样体验上帝对你的爱？刚才我们不停地说，我们怎样体验上帝对你的爱？是不是我们来教会，我们完全视乎我们的主观感受？只要我一帆风顺，我就信上帝；不行了，我就不来了。上帝对你的生活安排好了，一切，这就是上帝对我的爱。 上帝让我病得医治，我感谢上帝让我一直生病，我就不感谢上帝。我很怕听到这样的见证。现在我们不是在这样来看上帝的，上帝就是让你一直病，他也是爱你的。上帝一直让你找不到工作，他也是爱你的。我们当然不是用我们的主观感受来感受上帝的爱，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约的关系。弟兄姐妹，衡量这种关系不是在于我遭遇了什么，我遭遇了什么来体验上帝对我的爱，那就完蛋了。不是在乎我的感觉，我们与上帝关系永远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创造主上帝是通过他与我们立的约，向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守约是慈爱。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而在上帝的圣约里面，我们人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顺服。不是你觉得这个命令是不是合理，弟兄姐妹，是不是让你感到舒服，是不是让你感到你不会遭受损失，而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这才是叫圣约思维。我们要全心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他在约里所成就所应许的一切，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上帝在圣经里向我们应许的一切一定会成就的。我们一定会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这是肯定的，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肉眼去看事情，看环境，我们看上去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是要记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约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以这个圣约思维来生活，来处事为人。神是信实守约的，他是不会改变的。而多变的，刚才我说过，多变的就是我们这些不靠谱的罪人。所以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上帝召集我们聚在一起听他的话，上帝要求我们祷告，上帝要求我们读圣经，是为什么？因为离开了这些，我们人一定会走偏，我们人是一定会走偏的。你千万不要对自己太过有信心，我们人是一定会走偏的。离开了圣经，离开了祷告，离开了团契生活，我们的人就是悲惨的结局。所以我们要学习信靠神，我们需要常常的认罪悔改，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遵守上帝的话。而且我们要坚信一点，弟兄姐妹，我们要坚信一点，从今天起，不管你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你记住这一点。我不知道上帝在你身上他会怎么带领我，我现在就跟上帝讲，我说我接下去不管遭遇什么，我相信神，你是爱我的，我相信神，你在约里应许的一切都会在我们身上，都会在我们身上实现。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一点，不管你遭遇什么，记住上帝他是守约是慈爱。这就是第一点，我们时间不多，我们不再展开了，因为这个约的关系对我们太大了。这是第一点，上帝通过约的方式跟我们人类建立关系。第二点，最重要的一点，行为之约彰显了基督的荣耀。创造主上帝主动以亚当订立了行为之约，在这个圣约的关系当中，上帝赐下了亚当他必须遵守的条件，这些我们都看到了，对不对？和违背约带来的刑罚，和遵守约定赐下的奖赏。但是我们都知道，亚当最后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他吃了上帝所吩咐他不可吃的果子，犯罪堕落，破坏了圣约。亚当悖逆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大家知道，就是罪和死亡，因着亚当的犯罪进入了全人类。我们说过，亚当是作为全人类的代表与上帝立约的，而亚当违背上帝的话犯罪堕落的时候，全人类都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犯罪，全部都在亚当里犯了罪。希望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犯罪堕落，吃下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代表，他犯的罪就临到了我们在座各位的头上。从亚当之后所出生的人，他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可能有人会听了觉得不公平， 我当时也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亚当犯罪要算到我的头上？我们把这叫做归算，亚当犯的罪归算到我们所有人头上，为什么？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圣经以后，你看圣经你看得不明白，我希望你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要用圣约思维来思想圣经。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用约的思维来思想上帝的话，千万不要用个人主义来思想上帝的话。在救恩的关系里，上帝是不搞个人主义的，弟兄姐妹，他也是不搞，他不搞个人主义，他也不搞集权主义，他搞什么主义？他搞约主义。大家一定要有圣约思维，这样你看圣经能看得更明白。上帝是以约的方式跟我们建立关系，当上帝以亚当订立行为之约的时候，上帝就是通过亚当这个代表把永生要赐给全人类，但是如果违背了约定，死亡就会通过亚当进入全人类。上帝跟亚当立约就是通过亚当代表全人类跟我们全人类立的约，这是叫约的关系。再打个比方，大家这样就能更明白。我比较喜欢历史，就是说我就用历史来跟大家举例子。二战结束的时候，大家知道1948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他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知道这段历史对不对？1945年8月日本天皇说我投降了。后来大家看到没有，1970几年在泰国还是菲律宾发现一个日本老兵，大家还知道这个新闻，他在深山老林躲了20几年出来，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很多日本老兵当时在深山老林都不知道日本天皇已经说投降了。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当日本天皇说投降的时候，不管你知不知道，只要你是个日本人，你就因着天皇的投降跟他一起投降，大家同意了对不对？这就叫约的关系。弟兄姐妹，不是你愿不愿意，你知不知道。很多人说，哦，我没听过福音，我不是罪人。不，对不起，上帝跟亚当签约，你也在里面。当亚当签约的时候，你就在里面。这就叫约的关系。如果我们培养这个圣约思维，我们对圣经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所以当亚当违背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人都在亚当里跟他一起犯罪。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罗马书5章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怎么样，死就临到了众人。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大家就能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了。我还没犯罪呢，我都没出生，我怎么犯罪了？在约里你就犯罪了。所以当亚当吃下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我们全人类都在亚当里和他一起堕落犯罪。而且这对我们，所以为什么我说别的宗教都走不通了，行为之约已经走不通了，这是一个灭顶之灾。弟兄姐妹，因着亚当的犯罪，行为之约已经被破坏掉了。弟兄姐妹，这个约我们可以打个叉，这个约已经破坏掉了，已经被亚当破坏了。我为什么说已经被破坏掉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丝毫一点的可能可以通过他自己去遵循上。现在如果一个人跳出来说，我可以再试着通过遵循上帝的旨意来获得永生，我们就知道他是在痴人说梦，不可能。上帝当时赐这个行为之约给亚当的时候还有可能，现在人已经没可能，这个约已经结束了，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人世间所有的宗教依然想回到这条老路上去，包括犹太教依然想回到这块老路上去，通过遵循上帝的律法来获得永生，那是条死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明白了吗？圣经给我们启示了多大的真理。就像保罗在罗马书3章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行为之约这条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这条路已经没有了，已经是绝路了，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去遵循上帝的旨意。全人类包括在座的各位都因着亚当的失败，我们一起失败了。罪和死亡就是我们人类最终的结局，而且上帝将不再与我们人类同在，上帝将不再与我们人类同在。弟兄姐妹，这就是亚当违背行为之约 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最悲惨的结局。我们本来是跟上帝在一起，我们本来可以遵循上帝旨意的，上帝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这些所有的都因为亚当的悖逆全部都结束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大家就知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信基督耶稣？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尽管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全人类都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了，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我们，我们是完蛋的，我们盼望在上帝。我们说过，上帝立了约，他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上帝是爱我们，他爱到底，对不对？亚当失败了，上帝的爱没有改变，他重新回到亚当面前。我们下次会讲，跟亚当立了另外一个约，这个约我们把它叫做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在哪里？我们来看，就在后面一章，我们一起翻，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三章十五节 ，Genesis chapter 3 verse 15, the covenant of grace。大家要知道，三章十五节是我们人类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弟兄姐妹，我们光这样一读，如果你第一次读圣经，你不知道在说什么。大家知道上帝在说什么吗？上帝跟亚当在说的时候，亚当已经堕落了，犯罪了，已经没希望了。三章十五节就是最初的福音，我们叫原始福音。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再来给大家读一下，三章十五节，大家好好听我在读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在说什么？上帝在说什么？大家知道，在这个新的盟约里，大家看到什么了吗？上帝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位什么？女人的后裔，对不对？他是谁？大家知道，上帝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在这里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耶稣？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主基督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他将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要伤魔鬼的头，他要伤魔鬼的头，他会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救出来。他刚才我们说靠近十字架，就是为什么三章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要靠近十字架，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弟兄姐妹，而且在第三天复活，复活节马上就要到了，他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救出来。亚当失败了，基督得胜了，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同时要清楚认识到，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赐下的救恩，不是简简单单从头再来，他不是让我们简简单单的回到伊甸园，一切从头开始，他是要通过基督赐下的救恩，远远超过第一个亚当为我们所得到的。以后我们会具体的再说。为什么我这样说？我说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不是纠正了亚当犯的错误而已。我们都知道，亚当在当时还没犯罪的时候，他虽然生命已经完全了，但是他没得到永生。亚当还没有永生呢，但是我们信基督耶稣，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得到什么？反得永生。亚当没有，我们得到了。为什么？基督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对基督耶稣，我们有些想的太少了。我们多想想他，我们的福分是多么多么的大。亚当的生命没有达到完全，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到了。这就是基督的爱，这就是上帝的怜悯，这就是基督的救赎，弟兄姐妹。主基督耶稣通过他对上帝完美旨意的顺服，为我们获得了永生。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服？这就是当初上帝通过亚当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上帝要通过亚当赐给我们的是给我们永生，亚当没有得到，基督得到了。弟兄姐妹，当我们以后再想到基督耶稣救赎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想到这属天的福分。我们的救主 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他完美的顺服上帝所有的律法，而这所有的完全，所有的顺服，现在都归算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犯罪。上帝说一笔勾销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儿女，你是无罪的义人。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因信称义？所有信靠基督的人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对不对？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在基督里因信成圣，最后得荣耀，得永生。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位末后的亚当，他的荣耀，等一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在行为之约上得到了完全的彰显。弟兄姐妹，作为神选民的代表，我们要知道基督为我们完成了亚当所没有完成的工作，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就是一群跟随基督的人，而且是蒙神拯救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得了这么大的福分，我们要做什么？弟兄姐妹，这就是摩西写，我相信摩西写创世纪也是在跟当时以色列人讲。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以色列人过红海，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他们有没有顺服上帝？大家知道没有，对不对？他们一路一路走，一路抱怨，最后很多的小头目都不服摩西的管，可拉大谈，他们说凭什么你可以代替上帝说话，我为什么不能？当时所有的人在反对摩西，以色列人背逆上帝的话，一些我们说一些长老，他们想篡权，他们都想违背上帝的旨意。摩西就通过这个行为之约，通过这个犯罪，不断的在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再悖逆，你们要顺服，要听上帝的话。弟兄姐妹，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教训，我们要做的就是依靠基督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特别喜欢讲啊，你信了主了，神在你身上美好的旨意，你将来无比的福分等着你。我现在不会再这样讲，我会告诉他，你成了基督徒，你现在做了一件最大的事情，叫做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群顺服的人。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当然不再需要依靠我们的行为，我们顺服不是在依靠行为去得到上帝的救恩，是基督已经我们成全了。我们不是在重新通过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行为的，我们最好的行为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我们之所以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是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行为之约。基督耶稣我们完成了，所以我们愿意。他已经把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是让我们能够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圣灵在我们里面最大的功用就是让我们顺服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依靠基督，不断的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其实都需要认罪悔改的，操练敬虔，去活出基督。亚当当时没有活出，基督却活出了生命。我们比亚当的生命更完美，可以这样讲。基督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敬拜和赞美。我们需要靠着基督去顺服上帝，去荣耀上帝，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想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启示录五章，我们一起来读11-13节。我们一起来打开启示录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五章11-13节。我们一起来，当我们在读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基督耶稣。Revelation chapter 5, verse 11 to 13. 好，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 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好，让我们一起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来唱第一首，
第一首，
对，谢谢。